黑旋风李逵在饭馆吃饭不给人家钱，那掌柜的能干吗？这跟李逵就交了手了。正这时候咱们说了，来个管闲事的小伙，二十七八岁，长得也不错，也会两下五八抄。他要暴打不平，跟这掌柜的交了手了。这一打真是旗鼓相当，针尖儿对了麦麻，两个人的功夫都不含糊。李逵在旁边看热闹，心说：“哎呦，我这俩主都不含糊，哎，我以为都是梁山的人有能耐。”闹了半天，有能耐的人哪儿都有啊，别让他们打了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。再说这事儿由我引起的，你看李逵上来聪明劲儿了，他慌忙过来把大斧子一晃：“住手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”俩人果然不打了，蹭蹭跳出圈外，一个擎刀，一个荷枪，甩两关桥。李逵一笑：“二位啊，这个盐怎么咸的，醋它咋酸的呢？万事都有个原因，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，怪就怪我就是那个根源，我不应该吃饭不给钱。”这掌柜的挑理了，其实人家挑理呢不是不对，可这位老兄呢管闲事暴打不平也不是不对，但你俩这一伸手，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，责任不在我身上啊，我于心不忍呐。二位啊，干脆这么办得了，我趴在这儿，您每人揍我一顿出出气，然后咱们分道扬镳，二位以为如何呀？啊！围观的老百姓一听，都挑大指：“罢了！你看这位长得跟黑探头似的，真说的在理。”这俩人听完了之后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这掌柜的姓韩的，叫韩如龙，把刀放下了，冲着李逵一抱拳：“我说这位爷，你要这么说话呀，那我得说我不对。您看您吃一顿饭没给钱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就当我请客了不就得了吗？你看看我斤斤计较是不是的，这事儿啊，要打得打我。”管闲事这个人一听，感觉着有点内疚：“二位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看这事儿怪我。你看我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半截腰插一杠子，这就动了五八抄了。这位黑爷讲话了，一旦出点事儿，谁负得了责任呢？我看这事儿啊，都在我身上引发的，你们二位揍我一顿就得了，您说这个仗还能打吗？”说完之后，三个人是相视一笑啊。掌柜的冲着李逵一抱拳：“我爷，咱折腾了半天，我还没问您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。”李逵一听乐了：“我说你说那话文绉绉的干啥呀？咱那有啥说啥。我是个粗人，我姓李，我叫李逵，人送绰号黑旋风，我是水泊梁山的人，宋江是我哥哥。”李逵认为一报名算不了什么，哪知道跟炸雷一样，围观的老百姓一听，嗡，全跑了。一听梁山的，谁不害怕？把李逵也闹得一愣。开饭馆的掌柜的一听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：“您是谁？”“李逵呀！”“哎呀呀呀呀！”闹了半天是师傅来了，师傅请上，受弟子一拜：“师傅哎，你可把我想死了！”趴在地上蹦蹦磕响头。 李逵傻眼了，哎呀，我啥时候收过徒弟？你怎么这么称呼？师傅，我一说您就清楚了。他这个这么办吧，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，您还请到饭馆吧，我再给您做点好吃的，咱们边吃边谈，你看怎么样？今儿我请客，还有这位朋友。李逵点头，仨人进了饭馆了。掌柜的招呼伙计，快快快，做八个菜，烫酒管够喝。二位请坐请坐，师傅坐坐坐坐。李逵是居中而坐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伙计们把菜饭都做好了，往桌上是罗列杯盘，把酒也给送上来了。李逵就问，哎，我这人肚子招不下事啊，你刚才说你是我徒弟，怎么回事到底？师傅啊，我姓韩，我叫韩如龙，我就是本地生人，从小就爱使枪弄棒，在这江湖之上，我最崇敬的人就是黑旋风李逵，就是您老人家。人家都说您呢心直性梗爽快，您这人虽然有的时候爱发脾气，但您心地善良啊，谁的心也没您好啊。因此我暗下决心，我要拜您为师。为此头三个月，我领着我店房的伙计，也是我的徒弟，换句话说也是您徒孙，我领着他们上梁山了。遇上谁了呢？遇上汉地忽律朱贵。这朱贵啊，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哥，我希望他给搭搭桥，我到梁山入伙。你猜我表哥怎么跟我说的？说宋头领领兵带队打大名府去了，都没在家，所以说你来的不是时候，你呀、先回去听信儿，等多的稳定了，不打仗了，哎，我再介绍你入伙。我也说我想拜李逵为师，不知道能行不。朱贵也答应了，说行，回来连这事儿我一块儿提。结果我领着这人就回来了，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一晃三个月过去了。月底我还想上梁山，没想到月中您老人家就来了，您说这不是缘分吗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叫啥？韩如龙。我如龙啊，算了，你到梁山入伙，我双手欢迎，我哥哥宋江也欢迎。我哥哥可仗义了，好交朋友，海交啊。但是你拜老师这事儿就忘掉了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你就是我好兄弟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不不，这可不行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咱是两辈的人呢，我许下的心愿不能改变，我要改变了天诛地灭，您就是我师父，我认定了。这个管闲事这个小伙一听，我看李壮士啊，你就高高手把他收下了，念在他一片至诚，收下。好，收下了。哎呀，多谢恩师。孩儿们，把手里的活计放下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大小十二个都出来了，有面案的，有后边管闲事的，有前边跑堂的，大家来到前边。这韩如龙就说，看着这位没，这位就是我日思夜想当世的英雄黑旋风李逵，我老师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磕头叫师爷。哎呦，师爷您好，师爷您好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李逵就好奇这个，哎呀，把他乐的大嘴都咧到耳根子上去了，起来起来，孩子们起来起来起来。哎呀，叫一回好听的，我得赏赐点啥。摸了兜，啥也没有。韩如龙看出来了，在账房里就关60两文银，每人赏赐5两，不是我给的，你师爷赏给你们的。谢师爷，谢师爷，谢师爷。李逵高兴， 哎，李逵一回头看了看管闲事这小伙儿，我说了半天我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这小伙儿站起来，我呀，我乃中山府的人士，我姓焦，我叫焦廷啊，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焦廷。其实我不配，我算什么神枪啊，是不是呢？刚才我盘算点事儿，我也想上梁山入伙，恨没有门路。方才韩兄弟这一拜师，我特羡慕，我看一个羊也是赶着，俩羊也是放着，您那干脆扇门大开，把我也烧下得了，老师请上，受弟子一拜。和李逵一听，真没想到，我说你们都有病啊！啊，我不收徒弟，师傅，您要不收，您是骂我。您看，您把韩如龙收了，怎么把我拒之门外呀、啊？我比他差到哪儿？您这不是要我的命一样吗？师傅，无论如何你得收下我。
这好嘞，既然这样，收下来。
神枪焦廷高兴，趴在地上给老师磕头。这李逵刚离开梁山，收俩大徒弟，心里能不舒畅吗？两个人频频敬酒，就问李逵：“您不在梁山，您这上哪儿去？”
哎呀，这跟你们哥俩说呀，
我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现在我们梁山要打灵州，我讨令请战，你说这有什么错啊？
哎呀，
我宋哥哥不愿意了，说我是个粗人，成不了大事。那牛鼻子吴用命令一顿乱棍，把老师我给轰出来了。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呀？我也人五人六一号，梁山上谁不知道我黑旋风？在他们手底下，我是小菜一碟儿，我出不来这口气，因此我偷着离开了梁山。我打算一个人闯灵州，我立个大功，让他们看看我李逵说话算数，并非等闲之辈。
哦，师傅做的对，师傅您真了不起。
不过师傅，您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呀、啊，这不开玩笑一样吗？灵州那是大地方，那么高的城池，那么多的兵马，您浑身是铁，能免几颗兵啊？您得多带点人。
那我上哪儿找人去？
哎，焦廷说这么办，师傅，您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。离咱们这35里地有一座山，叫孤树山。孤树山有一位大寨主啊，人送绰号叫丧门神，姓鲍，叫鲍玉，跟我是好朋友。我那会儿做了两手的打算，我先投奔梁山，如果梁山的人不要我，我就投奔包旭。哎，这不遇上您了吗？我看这样办吧，咱们都起身赶奔孤树山，找我这好朋友去。他手下人马大概有700-800人吧，您不就有兵有将了吗？我们给您打前站，您那是主帅，咱领兵打灵州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呦，好啊，好好好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
吃完饭他们起了身了，路上无话，30几里地架得住他们走吗？到了孤树山了，焦廷在头前，到山口这喽喽兵就问他：站着干什么的啊？哎，别误会啊，给你家大寨主送个信儿，告诉鲍旭，就是他的好朋友焦廷特来拜望，让他列队迎接这来了尊敬的客人，听没有？
哎，是了您了。
小喽啰到里头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这丧门神鲍旭还真就列队迎接来了。哎呦，这位长得可太能看了，要不怎么叫丧门神呢？ 身高九尺挂影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就像一根棍子在那戳着，差不多少。一张长脸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灰白灰白的一张脸，闷了头，长下巴，这下巴壳这还长一块红癣，要打冷眼一看，好像吐出那舌头差不多，你近了才知道是癣。两眼倍儿亮，背后背着一把丧门剑，倒有几分英雄气概啊，领着几百人下了山了。焦廷一看，抢步齐声过来了：“大哥，一向可好？小弟焦廷这厢有礼了。”“
哟，兄弟！”“哎呀，我的兄弟，
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？我真想你啊！前天做梦，我还梦着你了呢。”“
哎，我兄弟，这都
啊、哦，
我给您介绍介绍。”“
哎，
师傅，请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这位姓韩，韩如龙，我的师兄。
这位鼎鼎大名黑旋风李逵，梁山的，是我授业的老恩师。我这能耐都跟人家学的，其实哪挨哪儿，什么时候学过呀？但李逵爱听。”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捂了，高兴。这丧门神鲍旭也是热心肠的人，刚听的时候就一愣，后来一搭摸这个滋味，明白了，那是我好朋友的老师啊，梁山的英雄好汉。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趴地上就磕头：“前辈在上，晚辈给前辈磕头。”“
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行了行行行行。”“
哎呀，这叫怎么说呢？对了，来的鲁莽，望寨主海涵。前辈，您太过谦了，您上我这孤树山，您赏给我脸了，要不我请我都请不来呀、啊。前辈，各位上山。”吹吹打打，像恭敬祖宗一样，把李逵众人接到山上，把正中这把椅子给黑旋风让出来，让李逵坐下。李逵也没客气，居中而坐。这三个人在两旁垂手站立。李逵说：“别别别，站着的且不好答对，咱们坐下讲话。”坐下之后，焦廷就把来意说明了。这个鲍旭听完了之后，扒嗒扒嗒滋味，哦，好嘞，我正发愁呢，我一个人执掌这座山呢，实在有点吃力。掏心窝的说，我也想归顺水泊梁山，这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啊，恨没有门路。今天前辈来了，前辈要答应的事没问题，我愿率众归顺，怎么指挥都行。哎，妥了。李逵一听，怎么样啊？咱人缘好，你别看在水泊梁山我狗屁不是，你看我这单出来，哎，也人五人六的，走到哪块都有拜我为师的，走到哪块都有听我指挥的。无用啊无用，你真没用，将来我做成大事，咱俩再算账也不迟。李逵就说：“各位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得服从我的命令，咱们攻打灵州。”“
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
这包旭就说：“这我要走了，我山上还不少事儿。前辈啊，您先歇歇好不好？我呢安排安排，咱们择吉日起身不迟。再说那灵州是个大地方，咱不带点粮草，事先不做准备，也打不了胜仗。”“
说的有理，这叫有备无患。”“
行，我也乏了，我睡了两天，你有充足的时间好做准备。”“
得令得令得令。”
这李逵带着三员大将就住在枯树山，按下他怎么暂且不说呀，翻回头再说灵州方面。灵州太守姓张，叫张永琪，他也走蔡师太经的门路啊，当上四品黄堂， 坐镇灵州，掌握大权。前几天接着招旨了，皇上命他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。他把圣旨供上，马上就开会。他一个文官，他能打得了吗？把兵马都监单廷圭、魏定国两位大将请来了，跟两个人这一商量，两个人笑了。太守大人，您放心，您不用亲自出马，您就坐守灵州，把这事交给我们哥俩了。我们提一缕虎狼之势要踏平梁山。张太守大喜，但是也说梁山宋江一伙甚是狡猾呀，他们是屡屡得手啊，二位将军不要掉以轻心。太守您放心吧，他们遇上的都是饭桶，要遇上像我们哥俩的这样，他早趴下了。和这俩人还挺骄傲。领令下去，教军场点兵，书中代言那兵不是说就在那摆着呢，我点三千就是三千，点五千就是五千，那兵啊分散的哪儿都有，郊区各县里的都有军队，他得往上抽调啊，合适的去，不合适的还不能带。再准备粮草不得花费时间吗？还没准备好呢，报事的跑进来了。报报二位将军，大事不好啊，梁山发来兵马，领兵带队的大将姓关，叫关胜，离灵州还有30里地。
哎呀，
我大兵未发，他倒先来了。两个人马上请示张太守。张太守是文官，胆小，哎呀，奈何奈何。太守大人尽管放心，您把城池保护住了，我们哥俩临敌，现在凑齐多少人了？报告二位将军，现在凑齐了1500兵马，够了，1500就够用了，继续调兵，来呀，准备应战。这两位真够骄傲的，就带着1500兵马开东城放吊桥，在关前列队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对面尘头大起，大刀关胜率领5000兵马来到城下，裂开其门呢。关胜也是个急性子，心中暗想，我归顺梁山了，人家宋头领众人对我不薄啊，吃香的喝辣的带住上宾，我要不露点脸，我对不起朋友，因此下决心要收降二将。